对不起啊，这如实法师他翻译的寄送，这后来他有调动一点文字，我这边是勿因小失大，就是说不要因小而误失大，这是一样的啊，是中文字读啊，大处思利益。我刚才说不要因小失大，不要观善知识的过失啊，因为录音带的关系，我继续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讲《法华经》，《法华经》的功德很大。在隋朝的时候，叫有一个谭毅法师，他的故事是这样来的。当时有一位出家众诵《妙法莲华经》，《法华经》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那有一只雉鸡，就像我们现在的地雉、山鸡呀、啊，就每天到寺庙去，师父在诵《妙法莲华经》，他就在旁边听，听《法华经》的功德，他听得非常欢喜。结果听了7天以后呢，他这只雉鸡就死了，就投胎。投胎以后呢，他托了一个梦给师父，说：“感恩师父您诵《法华经》的功德，我听《法华经》，因为那个师父很精进啊，一天念一部啊，28品《妙法莲华经》，听了7天，等于听了7遍嘛，啊，他就往生了。他说我投胎作为人了，我就投胎在师父这个寺庙前面一个村庄。”啊，我投胎去做儿子了，一个王家的一个儿子。那欢迎有空师傅来看看我，感恩你。他就托梦给师傅，结果他一投胎以后呢，过了几天，他投胎了以后呢，那师傅知道，就哎呀，到门口去啊，去敲这个门，叩叩叩。哎，那这个他爸爸妈妈就出来，他说：“王先生，请问你家里是不是刚刚有出生一个儿子啊？”哎，他说：“师傅，你怎么知道？”啊，他说我跟你的儿子有缘，你抱他出来吧。结果他一出来的时候，那儿子才刚出生，照道理刚出生小孩子不会啊讲话的。他看到他就说师父好，哎，他爸好像愣了一下，这我们接了音了，我没有教他，他怎么会说师父好？他说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讲给他爸爸听。他大爸爸不相信，他说不相信，你看你把他左臂打开，他的右下就还有2根雉鸡的羽毛，啊，他爸爸就深信了。那他说你儿子非常有善根，应该让他出家。结果到了7岁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师父出家。他师父一样叫他诵《妙法莲华经》，因为他投胎嘛，哈，从雉鸡投胎做人，然后7岁也出家，跟着师父。他昼夜诵《妙法莲华经》，诵了非常精进，诵了10年，好，每天诵，要修学《法华经》。到了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境界了，就他在山上苦修。苦修的时候呢，清修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大雨，下完大雨呢，有一个叩叩叩，有人敲门，他说：“有人在家吗？”那师傅想奇怪，这么晚了，山上会有谁？他打开一看，哇，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拿着一个篮子，篮子里面放了2根蒜，还有一个小白猪。那他想说，哎，这位施主怎么，这位女施主啊，怎么这么晚了经过这里？他说：“师父啊，对不起啊，下大雨我迷路了，我晚上可不可以住你这里啊？”他想不太适合吧。他说：“师父啊，出家人要慈悲为本啊，你怎么这么不慈悲呢？对不对？前不着店后不着面的，又这么黑，我一个弱女子，你不怕我危险啊？对不对？”哦，他师父想。啊，也好，你讲的有道理吧？好吧，那就让你住。可是他说我的房间很小，这样吧，我的卧室给你睡，那我去佛堂打坐好了。好，他说好吧，那你就进来吧。那个女居士，哎呀，很感谢师父啊，进来。结果他就天黑了，他说那女施主你就休息吧。休息一下呢，到了半个小时以后，他说哎呀，师父啊，我肚子痛啊，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按摩一下吧？他想说：“你这女婿是真啰嗦啊，对的，快点呐、啊，对的，我真的很不舒服啊。”他想：“男女授受不亲，我是一个出家人，不可以碰你。”他说：“师傅，快点呐、啊，众生啊，救急比较重要啊。”他说：“那个师傅也很有智慧，他灵机一动，好，那你坐好。”他就去把禅堂里的席帐拿出来，上面包一块布，你躺好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帮他按了。他按一按以后就说：“哎，女施主，你有没有比较好？”他说：“师父，你真慈悲，谢谢你啦，我按好了。”就他搞了半天，你可以睡觉了吧？ 他说好，没问题，他就会去打坐，结果一下子就天亮了。天亮了以后呢，那这个女施主呢还是很感谢师父的，谢谢师父啊，你大慈大悲，昨天来打扰你，不好意思。那走的在门口的时候，他故意把自己的法簪还丢在地上，然后大家回眸一笑，百媚生。那师父呢，阿弥陀佛，送客了。那个居士这位法师还是如如不动，虽然他只有17岁，他诵法华经心很清净的，他呢心很清净，他就送客了。就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猜这个女孩子是谁啊？普贤菩萨的化身来了。白身一变，他那个小白猪就是六牙白象啊，那两颗呢就是葱啊，就是两颗莲花，一颗莲花是普贤菩萨坐着，另外一颗呢普贤菩萨拿着说，善哉善哉啊，我就是来考验你，你诵妙法莲华经，你是你的戒体清净，你的道心坚固啊。然后普贤菩萨就把这朵莲花丢在他的头顶上说，将来你必定往生普贤王如来的国土。他就放光加持的、啊、哇，那个法师愣了一下，被他折磨了一个晚上，终于头顶礼三拜。这是法华经真实的感应录里面一个故事，在隋朝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看到也有一些震撼，真正就如同刚才那个我讲的一样的道理，佛菩萨在你造恶的时候他会来救度你，是因为要叫你修善法，可是你若已经勇猛精进的时候，为了要除去你善法的执着，除掉善恶相对的念头，而成就清净的境界的时候，他会用一些违反五戒的特殊例子来考验你，那时候你还要有平等心、清净心跟大悲心。当然我想在座我不知道各位功夫，不过我看到菩萨大概不会用这个故事来考验在座，因为早晚一考验呢，大概你就起心动念的造业堕落去了。好，所以遇到善知识，这要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反省，你真正有道心，佛菩萨是护念你的，佛菩萨也会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用最适当的方法去帮你成就你。所以为什么禅宗啊，有些禅师为了弟子，他可以斩猫或者把佛像给劈开来，为的是要让弟子开悟。可是我们普通人不可以学这个方法，因为你劈了斩了猫，对不对？我们讲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你斩的时候你还有我执，还起心动念的话，那你必定是堕阿鼻地狱的啊。所以勿因小失大啊，大处思利他，这里的大处是什么呢？要发愿广度一切众生成佛。就像《无量寿经》里面法藏比丘讲的，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我想我在这边跟大家很有缘，共同来学习入菩萨行，我真诚的期望是大家真正能够发菩提心，受菩萨戒，广度无量的众生。这个菩萨戒的戒体会让你近未来际的呢，生生世世呢都保存。纵使你受过三规五戒乃至于八关斋戒，那才叫做净行受。净行受就是这一生你寿命结束了，你来生一投胎，假如你做人或做畜生，一投胎就没有。但是若你肯发心去受菩萨戒的话，好，你这个菩萨戒的戒体是会近未来际呢永远不在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很惭愧，但是我真正有菩提心，我真正有得过菩萨戒。在我最苦难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假使热铁轮，余如顶上悬，终不因此苦，退失菩提心。在你最苦最苦的时候，佛菩萨会用各种方法来护念你的。那想想你在这一生你曾经发过什么愿呢？大事啊，这里讲的大处就是发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就像法藏比丘一样，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是很不容易哈，有些人是根本不知道，有些人根本是没有发，有人是发了还没有积极去做。在家各位想想看，从你出生学习佛法到现在这一世，你发过多少的愿呢？你真正为自己发多少的愿，为众生发过多少的愿啊？就像有些人啊就跟我说，师父啊，我常常求观世音菩萨，我觉得我很现实哎。我说其实佛菩萨也知道嘛，但是佛菩萨还是满你的愿啊，你有求必应啊，如理如法啊， 都还是会蛮礼乐，有时会求家里平安啊，儿子考上学校啊，对不对？事业好一点啊，然后呢，将来家庭和乐啊，一切所求如愿，对你都可以求。佛门是有求必应的，如理如法求，一定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求的可能都是小的、世间的、有漏的福田？你有没有求过出世间正无生法忍呢？你有没有求过你辩才无碍广度众生呢？你有没有求过呢？你现身一定要往生净土而成佛呢？我想最后一个人可能有了，最后一个愿可能有了，可是可能有时候也忘记啊。所以在佛经里譬喻说啊，应该求愿我跟一切众生都成佛，要常常发这个愿。就像佛经里譬喻说，在一块稻田上，假如你种小草、种小麦、种花，还有种玉米，还有种稻粮。稻粮跟玉米就是主要的粮食嘛。你想想看，一块田地里面若能够长出玉米跟稻的，那它可不可以长出小草跟小花吗？当然可以呀。佛就譬喻说，世间的荣华富贵、家庭、婚姻、事业，就像呢小草小花，满你的现前的愿望。但是你假如只有取小草小花，可能你就不取呢玉米跟稻田了。可是假如你取的是成佛的话，那包含呢出世间的成佛，是包含世出世间的功德跟福报都有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你看他成佛清净庄严累劫修，他为什么所有众生求什么就等着什么？因为他多生多劫都种过那个因地啊，他六度波罗蜜样样都圆满了。所以希望大家要取大的，而不要只取小。你取了小的话，往往你会忽略大的。可是你若发愿一切众生都成佛的话呢，你呢念念你的道心会勇猛精进，而且事出世间都会圆满。你想你都能成佛了，难道你家庭不会和乐吗？你寿命不会长吗？好，所以希望大家学法上比丘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每一次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应该发愿一切众生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的众生心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应该在大处，这里的大处就是愿一切众生佛，常常去思维而去利益一切的众生。好，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请看第一张幻灯片，这样子，对，就是看一下，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个第五品真的很长也很重要，我们呢从34首到58首叫舍利于一界讲完了，那我们现在讲到那个83首，也就53首到83首的摄善法界，我们讲完了。就一切的善法我们都应该尽心尽力去做，为的目的是帮助众生成佛。接下来要发更广大的愿心，不疲不怨的主动去帮助众生，叫饶益有情界，从寄送84首到96首。好，请看84。前理既已明，殷勤饶益他，慧远具悲者，佛意开诸遮。他说前面的道理你知道，摄律一界、摄善法界你都了解，上述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接下来就应该勇猛精进，只有一个目的，不疲不怨的利益众生。就像普贤菩萨讲的，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换句话说，你活着的最大的圆满目的是什么？就是帮助众生成佛。所以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当然一个人的境界善根体会不同，可是以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生命最大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个，自己增长着自己的慈悲跟智慧，念念增长；第二个，念念帮助别人。你生命就是做这两桩事，帮助自己智慧圆满，帮助别人悲心圆满。当然慈悲跟智慧是相互影响的。那你念念念的呢，每天想，我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用功修持着，我到底帮过多少的众生呢？你没有众生的这个缘，你要念念去关怀他， 念念去发愿。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因为我最近读法华经读得很欢喜，多说一些例子给大家听。法华经里面讲有不同不同的菩萨，有第一类的菩萨是什么？我发愿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可是呢度众生要有缘，我没有这个缘，结果呢他到发了菩提心以后，在深山里清净的兰若昼夜的诵妙法莲华经，把它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一切众生都成佛，愿他们成佛离苦得乐，这样也是菩萨行。所以不可以看表象说，哎，他就住在深山里，他对这我们社会也没有贡献。错了，你只是看到有为世间法这一层，可是你没有看到出世间他念力以及他所积的功德力，这样也是了不起的菩萨。所以这里说，前面的道理已经明了以后，就应该勇猛精进的利益众生。那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昼夜精进的饶益别人一切的友情。具有广大智慧的大悲心的佛陀，曾经为有声闻行者跟初学的菩萨制定很多很多的戒律，叫做慧远具悲者，就是他既有智慧又有慈悲者。佛曾经为了很多弟子制定很多戒律，但是在利益众生的角度上，佛也同意有些要开诸遮，就有一些要开遮持犯，有一些戒律呢是要善巧方便的开源的。这个我要解释一下哈，可能有些不是很清楚。佛讲戒律五戒，每一戒都有一个故事或一些因缘而成就。我们出家人的比丘戒，像250饶戒，都是佛陀当时因为某些弟子犯了某些行为，然后呢佛就制戒。比方说过午不食，刚开始印度的出家人是没有过午不食的，但是呢有一次有一个佛陀的弟子很黑，晚上去托钵的时候吓到一个妇人，妇人结果流产了，那人家就毁谤佛教啊。佛陀觉得说这样不太好，所以佛就制定出家人以后只托钵托一次，晚上就不要去托钵，所以从此就规定过午不食。那第二个，印度因为天气热，过了午他们没有冰箱啊，所以也规定过夜的东西不吃。可是要小心哦，过夜的东西不吃是怕它坏掉，可是现在有些出家人理解呢，专挑好吃的第二天过夜的不吃，其实这是不对的。你要知道，所以每一个戒律都有它这个故事的来源。那可是在戒律很精严的时候，就声闻忏解脱自己来讲是很好，但是在利益众生呢，到了中国，中国的出家人是皇帝请来的，中国人很不喜欢乞丐，叫叫化子，你来乞讨就不接受，他觉得你这个是乞丐吗？看不起你的话，你讲的话他也就不会恭敬。所以比丘有一个别名叫做乞士托钵。可是在印度托钵是很尊贵的，托钵是修行人，佛教徒外道徒其他的婆罗门教都是托钵的，所以当时可以适合。那因为到了中国很多种种的因缘，所以中国现在的出家人也没有托钵的，并不代表这个就是不是出家人，所以不要这么严苛去批判出家人。但是有些地方的的确确为了利益众生，他必须延迟的声闻力放弃。举一个例子，在声闻力米是规定的，出家人是不可以拿金银的，不可以拿钱的。你到泰国去，泰国的出家人是非常的有福报，为什么呢？他真正是延迟不支持金银戒，但是他们有福报是什么？泰国是佛教国家，每一个出家人旁边都有一个侍者敬人，亲近的敬人，要出家之前先做师父的侍者，做敬人，所以呢登基的时候呢都是敬人去付钱跟 check in 的。当然了，出家师父可以不支持金银戒嘛，可到中国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问题在印度的瑜伽师地论其中的菩萨地呢就已经开源了，菩萨为了利益众生，只要动机纯正，他是可以拿钱的。因为财师法师无畏师，第一个利益众生就是要用广大的资金。好，所以这个寄送的意思说，佛意开诸遮，为了利益众生，你的动机是纯正的呢，很多戒律是可以开源的。但是小心也不可以开源做借口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啊，这一点呢要特别小心。好，那因为接下来就是讲饶益众生戒，在这里 从85首开始寄送到87是讲财师，88首是讲法师，91首是讲无畏师。这财师、法师、无畏师，我想我在布施波罗蜜之前讲过了，但是在这里还没有讲85首之前，我要讲一些道理。好，大家注意听，接下来很多很重要的。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讲有三类菩萨。菩萨，什么叫菩萨？就是你发心要广度一切众生，然后愿自己跟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就是菩萨。所以在南传佛教，他们的目的是证阿罗汉。阿罗汉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叫阿罗汉。当然南传佛教是非常殊胜的，它是佛陀的教法。假如现在有一个阿罗汉在面前，我一定顶礼。为什么？他是圣人啊，他身口意都清净，他出了六道轮回，所以在圣人的角度呢，阿罗汉呢，他身心是清净的。阿罗汉也度众生，必须度跟他有缘的众生，没有缘就不度。就像我刚才讲，迦摄尊者度他有缘的众生呢，但是问题是你要去哪里找阿罗汉呢？你怎么知道他是阿罗汉？哎，这个很重要。所以圣人一定有圣人的功德相，是一个阿罗汉的话，他一定是无我的，而且他是没有欲望的。好，你可以依经论去观察阿罗汉有他的功德。可是阿罗汉在南传佛教里面，相对的大乘佛法，尤其是我们北传的大乘佛法，为什么会要强调利益众生呢？因为阿罗汉他自己清净，他的清净就像他自己有一间清净的房子，他清净的世界你是无法享受得到，你进不去的。可是菩萨就不同，菩萨是觉得不但我清净，我还要让一切众生都清净，我从我周遭的朋友去关怀去利益，所以我们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受菩萨戒会问你说，你是菩萨佛，你要答是菩萨。好，你答应了，那你就要开始去做。当然答应了，这是一个目标，是一个理想的，离真正成佛呢当然还很远，但是要去精进。所以我们叫做初发心菩萨的凡夫。我们就证悟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确不如阿罗汉，因为他是圣者嘛，他没有贪嗔痴啊，对不对？我们可能贪嗔痴烦恼还很多活动。可是就利益众生的角度上，阿罗汉看到你他会合掌，哎呀，你这个众生啊真是不简单，你真是不怕死啊，众生难度啊，你竟敢发心度，连我呢都不敢发心度众生。尤其现在的众生就像地藏经讲，刚强难化，难跳难伏啊，所以阿罗汉从这个角度上，他会对你恭敬而顶礼的。所以菩萨有三种，在大智度论下，第一，先发愿自己成佛以后再来度众生，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属于这类菩萨。自利，先自利圆满再来利他，他发愿呢勇猛精进，然后成了佛以后，在这个五浊恶世，对不对，刚强难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为什么十方诸佛赞叹释迦如来难行难行啊，根本做不到的地方，在这个娑婆世界他愿意成佛。地藏菩萨在无量劫以后，他也发愿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成佛。第二类的菩萨是说，我利益众生的同时也要自己利他，自利利他同时增上。我想所有很多很多的菩萨大部分都属于这一类，华严法华般若会上很多的菩萨都是发愿呢，我尽未来际要自利利他。第三种是发愿，我先利益别人，我自己再成佛。那最伟大的就是大家讲的地藏王菩萨。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啊，诶，我没有先成佛，我怎么可能先帮人家成佛呢？这个问题啊，假如以菩萨十地经论来讲，起码你要证到初地，初地就是见到位。假如以瑜伽师地论来讲，就是资粮位、加行位、见到位、修道位跟无学位。你真正要利益众生呢，要得到见到位，就是初地的菩萨里面的初地。十地的菩萨呢，我做一个譬喻好了，就好像呢月亮一样，初一到十五的月亮，你必须要见到法身，见到真理，见到自信。那你证到就像初一 看到了真正我与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不但是概念而已，真正证入到那，所以初地菩萨他的功德力可以震动一百个世界，一百个世界的佛会放光加持他，而且这个他的神通力啊，可以游戏一百个佛国度，这是初地菩萨。二地的菩萨就是一千个世界，三地呢，一万个世界。大家可以看去看十地经论，所以真正要发心哈，利益众生而才自己才成佛呢，起码要证到初地菩萨，否则你怎么去度别人呢？你不要被众生度走了就好了，对不对？第二个呢，最圆满的呢是要证到七地或八地，叫不动地的菩萨，也就阿弥陀经讲的阿毗跋致菩萨。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殊胜是一往生，你将来有机会证到不退转的菩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啊？你自己不退转，你才可以道驾慈航啊，千百亿后的广度众生。有很多人说啊，我发愿我要看到众生这么苦难，这么多灾难。当然啦，你去哪个世界哈，我都很赞叹哈，去药师佛国、弥勒菩萨都好。但是你要发愿去佛的世界，你要正道不退转以后，你道驾慈航回来，你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否则你喊人间佛教的，有时候只是口号，你自己做不到。你没有大悲、大愿、大智，你怎么做呢？那当然有人就会，哎呀，那你那这是不是治疗哈？不是。举一个例子，世间读医学院都起码要七年，对不对？你不能说诶，他读了这么多七年是治疗汉啊，然后浪费国家的资源啊，不是，他要受过很长的训练，假如一年级你就叫他出来，他会庸医杀人的。众生呢，这个一呢就是药到命除，通通众生死翘翘，所以你一定要让他受过完整的训练，七年以后他才能够出来行医，对不对？同样的，你要真正广度众生，要起码证到初地的菩萨，或是最保证是七八地不动地的菩萨，叫不退转，也就是证无生法忍的菩萨。所以地藏菩萨事实上他已经证到无生法忍，地藏菩萨的功德力等同一切的诸佛，只是说他道驾慈航是现呢生生世世是生闻成。那地藏菩萨有一个很大的功德，是其他菩萨做不到的，是有佛的世界没有佛的世界他都现各种身去度众生，有佛缘的或没有佛缘的都去度众生。所以在地藏经不是讲吗，我念一段大家给大家听，大家都最近都是七月，我想大家对地藏经都很熟、哦、在地藏经里竹垒人间品第十三呢，释迦牟尼佛举着金色的手臂摩着地藏菩萨的顶说，地藏地藏，你的神力不可思议，你的慈悲不可思议，你的智慧不可思议，你的辩才不可思议。它有四个条件啊，神力、慈悲、智慧跟辩才。你看地藏菩萨辩才无碍，他说正使十方一切的诸佛赞叹宣说，汝的不可思议是不是百千万亿劫呢我都讲不尽的。地藏地藏，记得我今天在忉利天宫，在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的诸佛菩萨里面呢，天龙八部里面，我把一切的人天啊交给你啦，对不对？在三界六道轮回的这些众生啊，通通靠你了。在弥勒菩萨没有出世这些众生啊，都靠你得度了。只要众生呢有这个一瞻礼、一合掌、这个一赞叹地藏菩萨，你都要百千万亿去度多的他。好，这就是地藏菩萨了不起的地方。那每次我念到的经文，我都会感动的掉眼泪。为什么？我觉得真的地藏菩萨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狮头山有宝塔，有时候游客来呢，哎，我不管他信佛不信佛，哎，来吧，上支香吧，供一下地藏菩萨。我想，地藏菩萨，你不要忘了《地藏经》讲了，赶快度他。地藏菩萨会了，连外国人也是啊，烧香啊，那将来他就会有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呢是了不起的地方，地藏菩萨。所以最后偈子说：“无关地藏威神力啊，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呐、啊，利益人天无量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观察这个无量劫来呢，对不对，这个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呢，用恒河沙劫呢来赞叹十方一切诸佛都讲不完的，只要看到了听到的顶礼了或拿支香拜了，我一直合掌，地藏菩萨都会敬畏来祭，不疲不厌的度他成佛。 他利益人天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事，所以这是第三类的菩萨。所以假如你发愿我跟一切众生都成佛，那很好。假如你可以发愿说我度一切的众生成佛以后我再成佛，那这个愿力就更大，那你一定呢将来生生世世呢都会做地藏菩萨的弟子，因为你的愿力跟他相同。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菩萨有三种。第二个就是讲我们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呢？我们不利益众生可以吗？有很多人说，哎呀，既然成佛那么难啊，要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我自己在精进吧。这分两层而说。第一，就世俗地来讲呢，菩萨要修学成就五种智慧成佛的，好，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五智，数字一二三四的五，智慧的智，去查佛学字典。第一个叫平等性智，第二大圆净智，第三成所作智，第四个叫妙观察智。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个一个讲，我解释一个妙观察智。菩萨为什么要广度众生？刚才我们引普贤行愿品，若没有众生的话，菩萨是不能成佛的，因为众生是福田，菩提是属于众生的。菩萨之所以要度众生，是因为菩萨他就像普门品讲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千百亿化身在无量的世界化无量身，每一生度无量的众生，因为众生无量，众生的苦无量，所以他会在度众生当中要学很多的知识、智慧、经验。同样你在度众生当中，众生也是会毁谤他的。你以为每个人对佛菩萨都很好啊？也其实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求佛菩萨，菩萨求完了以后就把他丢到后面去了，大部分是这样。可是有些人呢，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的众生有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啊，意见不合或没有缘的时候，是会毁谤他的。所以菩萨在当中也磨练自己的忍住啊、波罗蜜啊、禅定波罗蜜。所以最重要，菩萨要成就一个叫妙观察智，这是五智五种智慧里最难修的，就是用大慈大悲的智慧去观察一切众生的缘。这叫妙观察智，这个呢是必须发愿生生世世广度众生才能成就的。好，这是在世俗地上说。好，那菩萨当然也像普门品一样，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就是说在无量的世界里面，有时候你现男众生或女众生，哪一个身最适合他的因缘，就现他的身。这是世俗地。再来讲圣义地，菩萨为什么要度众生呢？是一般人为什么不肯度众生呢？是因为他不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跟众生呢、其实是一体的。这个道理比较深，好，请看幻灯片。华严经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我想大家都很熟这个偈颂。他说，假如有一个人想要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一切诸佛，佛从哪来？从心而成就的。因观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法界的本体跟体性，诸佛跟一切法界的体性都是呢由你的心而变现的，所以心很重要。当然心有真心有妄心，可是以究竟成佛来讲，心是没有真妄的，它是真妄不二的。所以接下来我要尝试的解释什么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这个是讲义上没有，请你专心听，好，记不记笔记都可以，专心听懂了很重要。今天这一段是最精彩，就是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都不知道佛跟众生，佛是觉者，迷的才是众生。可是你觉跟迷啊，都一念在你的心呢。好，那我们不肯发心之度众生，是你不知道，其实众生就是你，你就是众生，你跟众生从来没有分过，只是我们无量劫的烦恼习气呢，你的分别心想，他是他，我是我。好，所以我用四个图比喻，第一个，请看。梦跟心，大家专心听。好，我想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 在做梦里面，你可能有做好梦，也有坏梦，对不对？可能有一天你做梦，虎狼狮子追你啊，吓了一身冷汗啊，梦醒了，或梦见棺材啊，你啊，我死了，你这样很恐怖。哎，有时候你梦见呢，我梦见梦中呢，哎，挖到了黄金，中了乐透，结果一醒以后，哎，没了，原来梦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好梦你很欢喜，梦到噩梦的时候你很恐怖，请问这是真的吗？是虚幻的，是不真实的，可是你在梦中呢，误以把它当真的，对不对？可是请问，好梦跟坏梦从哪来啊？从你的心变来的。换句话说，梦就是心啊，心就是梦，两个是一桩事还是两桩事？各位啊，你现在都会说一桩，可在做梦的时候还是两桩，对不对？没错，起码很不错，你还理解到是一桩事。可是我们凡夫常常把心跟梦是分开的，知道吗？可是你一觉悟的时候才知道，不管好梦跟坏梦都是虚妄的，所以梦跟心是一桩事，所以梦即是心，心就是梦。好，再看下面一章。以这个逻辑去推理，请问你看到人跟电视，你看到电视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看雍正王朝还是啊，还是什么新蜀山剑侠什么很多很多的，对不对？你看到呢打打杀杀的都，或是他哭的时候你也跟着哭了，他笑的时候你也跟着笑，你的心常常是随电视而影响的。可是你仔细有没有去思考过，你的电视把它一关掉的时候就没有啦。可是你常常把那个放在你的意识田中，你还去想，甚至在做梦当中还去回忆一些情节，对不对？梦中自己啦还会哭还会笑，把老公给吓醒了，对不对？或把太太也惊醒了。可是我问你，电视是从哪来的？人创造的嘛，对不对？故事这些电视情节也是从人创造的嘛，编剧的，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依刚才逻辑，心即是梦，梦即是心，其实电视啊就是你的心所变的。也就可以说，你的心就是电视，电视就是你的心啊。可是我们在凡夫的世界里面会觉得，诶，那个是电视啊，所以我们把它关掉了就没有。可是我们把好跟坏的影像都通通放在自己的脑筋里了，对不对？我问你，人跟电视事实上是一体的。我们凡夫，尤其是没有学习佛法的人，他把它当成是两件事。再看下一章，第三章。自己跟别人，别人跟众生，对不对？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欢喜的时候，你很欢喜。其实看到众生不高兴的时候，你或许会有误解。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很高兴，别人跟你借钱，哎，没问题，什么都没问题，因为今天心情很欢喜，欢喜掉后。假如你今天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呢，对不对？看别人都不顺眼，甚至人家没有怎么样，一个动作你就哎，那个人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那个人是不是要杀我？那个人是不是要恐怖害我？其实你跟众生的互动都是呢由你的心而感受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在迷糊的做生死大梦的时候，我们常常分什么你我还有他。可是真正来说呢，众生啊跟你是一体的。其实众生的感觉是由你的心意识去判断的，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说，佛教最难修行，第一个要修嘛，平等心，知道吗？因为自己跟众生啊是一体的。其实你看到众生的感受，就是你心中心理的反射作用啊，对不对？你对别人慈悲啊，其实是你自己心中升起了慈悲心。你对别人恭敬呢，你是升起了恭敬心，是表示你今天心中有恭敬的福田。你看到众生很恐怖啊，其实不是众生恐怖，是你自己心中自己恐怖不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死大梦的时候啊，这常常呢是把自己跟别人分得清楚。再回到第一个，心即是梦，梦即是心。其实等一下不要动，自己啊跟众生啊是一体的。可是我们在生死大梦的时候，常常把自己跟别人是什么分为两个。所以永嘉大师才说啊，我没时间写，梦里明明有六趣啊，绝后空空无大千。 你在生死大梦的时候，你明明觉得有自己跟别人六道轮回，当你一觉悟禅宗开悟的时候，觉后空空无大千，连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是你的心所变的。这样能接受吗？啊，自己跟别人其实是一体的，但是我们在颠倒的轮回里面，我们没有听佛法的时候，我们生生世世就是你的、我的、自己的、自私的、好的、坏的、长的、短的、男的、女的，通通都分得清清楚楚。所以佛教最大的烦恼从我执而升起的就是分别心。所以瑜伽师地论要修第一个，为什么要修无分别智，就是要告诉你无分别智的下手的一个方法就是修平等心。好，好，再看最后一张幻灯片。佛跟众生，对不对？迷的时候是众生，悟的是佛。其实佛跟众生呢、啊，是一个还两个？各位，一个吧。现在了解了吗？一个都是什么？就是由你的心变现的。所以为什么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嗯，这四个图很有趣哈、哦，希望有空回去打坐的时候常常思考一下，你会开悟，你常常会有很多很多悟处，你会觉得当我为什么不愿意放下自己，不疲不愿的为众生做？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可是当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你会做得非常欢喜，因为呢，下面一张幻灯片。供养大家，请大家抄起来这个法语，抱歉。下面一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才知道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因为自他是不二的。当你有强烈的分别心的时候，你要想，我为什么不肯发起菩提心帮助别人？是因为我自己跟别人的分别心，就《金刚经》讲，人相、我身相、众生相、斤斤计较的相，你都很清楚啊。真正的修行是应该不疲不厌的去帮助别人，甚至呢，你帮助别人还被众生害了，那是一定有过去因缘果报。你继续帮，我告诉你，你佛菩萨就会护念你。你不要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傻？错了，你心中还是有人我的分别，你的心量就是这么小。假如你能够把自己跟别人的心量啪嚓打开一样，就像禅宗讲，粉碎虚空啊，净虚空遍法界的心量，你做一念的功德都是净虚空遍法界的。好，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有讲叫日结相悖，就是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空性的道理的人，他修一天的功德等于超过人家修一劫的，这叫做无相功德。好，你念念都计较自己跟别人人相我相，那你有所相的话呢，那你当然你的功德就很小。所以要常常念念这句话啊，我供养大家，这是我自己写的法语，成就别人就是庄严自己，不会吃亏的，因为自己跟别人是不二的。就像刚才心就是梦嘛，梦就是经，在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心跟梦是分两个，可是觉悟的佛呢，他知道心跟梦其实是一桩事啊，众生跟佛其实是一体的。了解这个道理，你才会很欢喜的去布施，去供养，敬畏来际，不疲不厌的去度众生。为什么？成就众生就是成就我的无上菩提啊，我哪有吃亏过呢？是不是？现代人最讲这个，最讲计较嘛，最讲最高的这个效率就是什么？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好，其实啊，这个自他不二这个道理，就是西藏讲的大圆满跟大手印。大圆满、大手印的核心就是从这里开始。当然，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教法，可是很多的汉地佛教徒都觉得，好像我们的教法不高，我们就要去求一个更高、更妙的大圆满、大手印。其实可以，大手印、大圆满的这个境界，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境界，就是自他不二的境界。了解的道理，你才会敬畏来际，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发大愿，广度众生。这个也就是菩萨界的界体。好，这一段希望大家回去常常想一想啊，这四个图，心即是梦，梦即是心。第二个，看电视的时候也觉悟一下，哎，我的心不要受它影响。电视是由你心变现的。 看到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别人都是你的心的反射，你才会体会到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好，了解这个道理，请看下面的偈颂85颂，55页85颂。好，了解这里，你就不疲不厌的去会去做布施波罗蜜，所以偈颂里面呢，就用财施、法施、无畏施来做譬喻。好，请看85首。时当与堕者，无户住戒者，几时为适量？三一于尽施。这是讲财施，第一个以财物饶益别人。那我们一般救度众生，最具体帮助众生的方法就是用饮食跟衣服，所以在饮食衣服意上，应该把食物布施给堕落在三恶道的众生，比方说畜生或没有人无护没有人保护的众生，比如说像流浪狗啊这些种种，或有要用供养具有持戒修行的瑜伽侍者，而自己只吃适量的食物。那三一是出家人的5一、9一、7一跟9一，除了这三件衣服以外呢，其他的都应该尽量布施出去。这是这个偈颂的文字上面的意思。那首先讲这个布施饮食，我想台湾是很有福报的，大家在法会之前大家都会打斋，法轮未转十轮仙呢，大家都吃得很好的，对，大家都供养饮食。那大家要说佛门佛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规定比丘要出食，这个出食是有典故的。有一天这个鬼子母就是鬼道的众生，他专门吃龙大龙小龙都吃。那因为龙王的这个孩子都被这个幽冥界的众生鬼子母吃完了，那龙王就很紧张，就去求释迦牟尼佛你大慈大悲啊，对不对，我的族群都快被吃完了，要怎么办？那鬼子母呢，鬼子母就是一个幽冥界的众生，他就跑来跟释迦牟尼佛论战他说，释迦如来，你不是说要大慈大悲吗，广度一切众生，那你不给我吃，那我怎么办？我会饿死啊，对不对？因为我的食物就是专门吃龙嘛，吃那个肉食的。那佛陀就说，这样好不好，我跟你打个商量好不好，龙王你跟他多生多劫的恶缘，你应该慈悲心对他，那食物的部分这样，我规定以后我们所有的出家师父在受供养的时候，用观想力念咒力用饭来供养你，这样的话你就有食物，将来你就不要吃龙好不好。那鬼子母就接受佛陀这个建议，好，他就走了，他以后从此就严守不杀生戒律，他就不吃龙了。因此佛门才会有早晚要出食的这样的典故。所以我们出家人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我们也是观想这个一粒米变七颗，七颗变无量无边，去供无上供十方一切佛，下供一切六道众生，也包含供鬼子母。好，这是他故事的来由。三一于尽施，古印度的人天气很热，所以他们只要三件衣服是换着，像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金色的是九衣，是我受出家菩萨戒的时候穿的。那这个事实上是海青，你们穿的这个是海青，海青不是印度，海青是受我们中国唐朝的时间，中国的唐朝人都穿这样。你有没有看过唐三彩，他们女孩子跳舞就是穿这个衣服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穿的海青，事实上海青不是袈裟，袈裟是你受戒五戒或者菩萨戒的那个幔衣。好，那有三件，五衣是平常的，然后七衣是正式诵经的时候或听经闻法，九衣的话是重要的大典的时候才穿的。所以在戒律里面说出家人三衣不离身，因为三衣都离身的话，那就曝光是裸体啦，知道吗？他的典故在这里。可是事实上我觉得有些佛弟子好像不是很了解这样子，矫枉过正，甚至说你看你啊，这出家人三件衣服都没有披在袈裟上，这就是破戒。不是这么讲，你要去了解印度有它的文化，佛为什么治这个戒，是告诉你三件衣，你自己受了戒，戒要常常想在你自己的身体上。所以披幔衣 的功德力是在思念佛的戒定慧。所以我每一次身坐的时候，我没有红祖衣，我有金黄色的衣服。我每次身坐讲经，我一定会，我是告诉我自己，对不对？啊，我受过菩萨戒，我发过菩提心，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这件是我的九衣，是广度众生用的。好，所以那现在的时代当然不一样啦，对不对？我刚才说，出家人也支持经营业，你没有支持经营，那你怎么订机票利益众生呢？那所以应该是取他的精神哈、哦。那现在的出家人当然呢、啊，我们要得少为足，可是呢，为了利益众生呢，我们也要需要很多很多的资粮。所以纵使你有书或拥有很多，你要看你的动机是为自己享受而用呢，还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用。请看86首，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行此众生愿，迅速得圆满。好，这个身体正法身，我们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正法，千万不要区区的为了一点点的善行呢，而满足自己的欲望，让自己的菩提道业而受伤。我们如果能善用了这个狭满的人生来精进的修学戒定慧三学，那你就会有很快的能力，而且来满众生的愿。这是这首寄送的意思。所以要满众生的愿，自己先要有戒定慧。我想在座很多莲友对于布施供养印经都是非常发心的哈，台湾是很有福田的。但是要提醒各位，记不记得达摩祖师被梁武帝皇帝问过说，朕建寺盖庙这么多这么多，我有什么功德吗？达摩祖师说了一句话，没有功德，他气死了。他说真正的功德啊，是戒定慧，唯有圣者才有戒定慧的功德。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行布施供养印经流通法宝，这些都是让你修戒定慧的资粮。可是真正的戒定慧是应该是什么呢？在心中净化你的身心，断贪嗔痴的烦恼，才会是真正有戒定慧。否则你修了很多很多的善法，来生只是呢作为文武百官，那可能那时候呢因为很庄严被酷哥纳妹了，那你可能不一定会想学习佛法的。所以真正的功德要满众生的愿的话，你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接下来87，悲怨未清净，不应失此身，今世或他身啊，利大乃可舍。这里讲我们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我们要发愿要广度一切众生，就像众生无边誓愿度，我发愿要度一切的众生都成佛，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跟理想。但是你要去做，你要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去圆满你的愿力。每一个善知识在这个世间度众生的缘不同，就像啊，每一个诸佛菩萨好在这个世间都度众生，像你看药师如来、弥陀、释迦、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他们都能够千百亿化身广度众生啊，但是一定是度跟他有缘的人。所以我要鼓励各位要发愿，但是呢度众生是近未来际的事情，不能急，你要先在戒定慧功夫上下功夫。古来高僧大德都起码用功是30年、50年啊，真正有功德力才度众生的。好，没有功德力啊，你说度众生，往往呢你是会被众生度走的。好，这里讲所以悲怨未清净，你看释迦牟尼佛都要百劫修相好啊，千福修庄严啊，你看他要用100劫的时间呢、专门修32相啊。好，所以福跟慧呢都要相精进的去修学。那他这里讲说，假如你还没有悲心跟愿力，还没有究竟圆满而清净的话，表示你还有我执的话，是不应该仿效有些大菩萨这个舍身或是供养身体的。像《法华经》里面有燃臂供佛或是燃身供佛，我记得后面好像有一卷录影带是拍韩国的等身佛，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不好意思，我最近都推荐你们是看录影带， 因为你好好去看，会体会到很多佛法，然后完了又去介绍别人嘛，对不对？等身佛，那等身佛啊，它就是讲燃身供佛，但燃臂跟燃身为主要目的是破我执。但是假如你不是初地以上的菩萨的话，你不可以学习。以声闻律来讲，杀自己的手，砍自己的，我们声闻律规定砍手指啊，或杀身自杀是破戒的，因为这个身是父母给你的，你应该感恩啊。身体是成佛的资粮，你怎么可以破坏呢？你对一切众生要慈悲，第一个先要对身体慈悲，但是不可以执着。所以就声闻律来讲是不可以砍手指的，但就菩萨律来讲，有断指断臂燃身供佛，甚至赐自己的血去写经书，那都是大菩萨的行为。所以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告诫说，心我们要随喜要赞叹，但是我们的身不可以模仿。为什么呢？你不要说燃身供佛，人家拿个针啊刺你的指头，你就痛得要死，因为痛的时候你没有定力的话，你会有起嗔恨心的，起了嗔心是会堕入到恶道的。好，所以这首偈颂是说，你的悲心愿力功德力还没有得到初地菩萨的话呢，是不可以鲁莽的呢学习菩萨舍身供佛的。但是无论今生或来世，你都应该考虑到呢，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呢利益广大的众生，真正呢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因缘成熟，你才可以考虑去布施你的身体。所以佛陀他过去供过这个罗刹女，要他念一首偈子，过去也是啊。那个偈子我一下忘记了，他的故事是这样，就有一个罗刹女，那他知道一首偈颂很完整，释迦牟尼佛过去知道上半句两句，下半句他不知道，他就去供养这个罗刹女，他说我供养你，你告诉我偈子好不好？罗刹女说那好啊，那你要供养我。他说不行啊，我要是为了你的话，那给你吃掉了我就听不到偈吧，那你就干脆先念给我听，待会我绝不食言，然后呢我一定供养你。那个罗刹女说好，你不可以打妄语。他说我不会打妄语。那罗刹女就合掌起来就念偈，下次我想到偈我告诉大家，他念了一首偈，他一念了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开悟了，就证悟了，证悟以后真的瞪了出地，他就用刀子把他砍下来，手就供养他。他砍下了以后，他罗刹鬼子母讲，他说你继续砍啊，你我要你是吃你全部啊。好，他就砍完以后，最后他说那我的头呢，你不要吧。他很感动，罗刹鬼子那个鬼子罗刹女就说不用了不用了。然后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发愿，愿我为了求法的心，这我所割给你的身体通通复原。所以那时候山河大地六遍震动，所有佛那个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又完好如初了。这就是说他证到初地菩萨，他有这样神通功德力做变化，所以他才能够舍身。那我们现在常常呢只取他的精神，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呢不一定是真的为了求法，就算把你的手砍下来喂个动物，你能够让它成佛吗？对不对？所以法的力量才是根本。好，所以印光祖师才说这个呢是可以赞叹，不要随喜这样子。好，请看下一首偈颂。无病而覆头，缠头覆头，缠头或撑伞，手执刀兵杖，不敬勿说法。刚才是讲以财物利益众生，这一首八十八式开始是讲以佛法利益众生，就说遇到没有病痛而头上戴着头巾，或缠着布条，或者拿着雨伞，这些恶人好，或是士兵，乃至于他们手持拿着兵器，这种态度对你是非常不恭敬的话，不可以对他宣说佛法，因为他们傲慢的心是很难得到佛法的利益的。也就是说，这首偈颂给我们启示，就遇到别人，假如他没有恭敬心的话，你要呢不要说太多的佛法，因为他不但不会生恭敬心，而会产生毁谤心。接下来89，莫是无伴侣，莫是无伴侣，会遣 莫言深，余诸浅深法，等尽见修学习。莫是无伴侣，无伴侣就对于没有陪伴的妇女不要说法，因为怕被人家讥嫌。古印度也是这样，你随便对一个单身女孩讲话，人家会讲话的。第二个，对于智慧心量狭小的人，也不要说太深广的佛法。余诸浅深法，等尽见修习。等尽，对，要用平等的恭敬心，对于深奥的佛法跟粗浅的佛法，都应该循序渐进的去学。接下来九十首，余诸立根器，不应与前法，不应舍律行，以咒狂惑人。就说对于那些比较有立根的利器，可以接受广大教法的人呢，不应该只是讲粗浅的佛法，因为你这样对不起自己。对方众生能够接受，你就应该讲深奥的佛法，因为他能接受，根器相应。菩萨也不应该舍去菩萨很多很多的戒律，然后呢，比方菩萨戒有梵网菩萨戒，有瑜伽菩萨戒。我当时受出家菩萨戒的是梵网经，有十众四十八轻。好，在菩萨戒里面是规定受菩萨戒是不可以食众生肉，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为什么成为素食的最根本原因。同样的，现在台湾也流行瑜伽菩萨戒，用瑜伽师地论的菩萨戒。那这边呢，有，我记得基金会有一本书，慧信法师讲的菩萨戒本，建议大家可以去看，因为有详细讲十众四十八轻、六众四十八轻，或是六众三十二轻。菩萨戒是非常好，我将来哪里有因缘，或许我也会讲菩萨戒，因为菩萨行跟菩萨戒两个是很重要的。那我这里没办法讲哈，那所以说菩萨不应该舍利菩萨的戒行，更不可以用咒术来欺骗别人。好，先看89首，等次学。很多台湾佛教的学佛弟子啊，我观察到很多学密的人，常常总是信不过上师给他传的法。比如说上师传你文殊咒，或莲花生大士咒，或是呢传你六字大明咒。其实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就很大，你可以依六字大明咒呢一直修到成佛啊。假如大家有兴趣看看《大乘庄严宝王经》，释迦牟尼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同时下雨，下雨滴无量无边呢。我释迦牟尼佛可以以功德力、智慧、佛眼呢，知道它的雨滴数字。但是若有人念一声 Om Mani Padme Hum， 他的功德是超过这三千大千世界的雨滴的。释迦牟尼佛都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功德无有穷尽。第二。这个六字大明咒功德还说呢，你念六字大明咒，你日日都会圆满六度波罗蜜，连你肚子里面都有很多蛔虫。我们科学里面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肠胃啊，里面很多寄生虫啊，或是乳菌虫啊，那些虫啊将来都会种成佛的因，你相信吗？要深信。好，待会我会解释啊，抱歉，因为有点时间感。好，我待会解释。所以换句话，我发觉到很多西藏学西藏佛教的台湾莲友，常常都信不过上师传给你的法，总想哎，有没有一个更快的、更神奇的、那更成佛的大法？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其实每一法都是大法呀。你心中没有信愿行啊，你念任何法都没有利益的。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呢，你具有信愿行的话，你的力量也是尽虚空遍法界的。我常常说啊，你常常去想观世音菩萨念一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大悲咒，对不起，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个法会上念一遍大悲咒，所有的众生呢证一果二果三果，为什么我们念了那么久大概只有证水果，对不对？你供佛前面有水果吧，可是为什么你自己没有种果呢？因为念力不够，愿力不够，大悲心不够。所以学习佛法不入显教跟密教，要相信你的上师，相信你的善知识，要循序渐进的学。那再来，遇到立根的人要讲深的佛法。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我遇不到深的教法。 从众生而说，你想要得到法的深浅跟几个因缘有关。第一，跟你的根性有关，每一个人都是多生多劫修来的，有些人可能是今生才遇到三宝，所以你遇不到大法，那你自己要忏悔。所以根性有见也有顿，有些人的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一样弟子，有些弟子是讲苦集灭道，这叫见次法，他先修苦集灭道，然后证阿罗汉果。可是有些弟子啊，在迦摄佛的时候就修行了，在过去无量诸佛过去七佛他就出家修行了，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为他说法的苦集灭道，佛为他一说法的时候，他四谛就圆满，在一念当中就证阿罗汉了，在阿含经里都有写，在诚实论里也有记载。所以跟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有些人是见根的，有些人是顿根的。第二，跟自己的发心跟愿力也有关，你发心若是只是度一点点人，那你学的佛法就是一点点，你的发心要度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无量佛刹的众生的话，你就会学到无量的教法，所以要发愿力。第三，也跟你的福德资粮跟智慧有关，你要多生多劫要修福修慧。总结而言，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在第一层楼100层楼，假如譬喻是成佛，那你要想想看，为什么我们都遇不到善知识，或遇不到好的教法，或遇不到好的莲友呢？是因为你永远都在第一层嘛，你从来不肯发菩提心，不肯受菩萨戒，不肯深入精进。假如你用功，对不对？你爬到第十层，第一层到第十层的教法你就会了解，你到了第十层，你就会遇到第十层的善根福德因缘的道友善知识啊。你再勇猛精进到二十层，你就会遇到福德因缘的好。所以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好道友，要忏悔是自己的福德因缘没有到那一层，不是佛菩萨不教你啊，你要想想你自己的根性啊，你有的发心啊，你的愿力啊，你的福德资粮够不够啊，你是不是真正有勇猛精进过呢？所以我每次看到释迦牟尼佛500大愿啊，或是释迦牟尼佛过去跟这个弥勒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呢是忍辱波罗蜜勇猛精进的，所以他比弥勒菩萨先成佛，本来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啊。当然我对弥勒菩萨也很赞叹啦、啊、对不对，福德无边啊，他是贤劫第五尊佛。可是释迦如来他给我们的启示，就在堪忍世界，他这个世界里面的应该要修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所以不可以用咒术来狂妄别人。咒术啊，张力抱歉，如果时间不够你就接录音带、哦、对不起，我现在心脏有点紧张，因为这首偈颂我把它讲完。这个咒语以南传北传藏传来说，这里讲不可以咒术欺骗别人，是印度很多婆罗门教都是用咒的。听说最近台湾的传播媒体都一直讲养小鬼，对不对？好，待会我再解释哈。原始佛教是佛弟子是不准人佛在家出家学咒的，因为咒是外道才用，所以在阿含经里或者你碰到某些师父讲阿含或原始佛教，他是会呵斥你念大悲咒的，他甚至会说大悲咒没效。为什么？以阿含经里面佛陀是说咒是不可学的，的确佛陀是这么说，可是这是在原始佛教里是针对印度当时外道很多是用咒术来狂惑众生，这里讲狂惑人甚至陷害众生。中国道教也很多咒术啊，是不是写着你的生辰八字啊，对不对？写一写啊，对不对？第二个大乘佛法就不同，像大悲心陀罗尼咒就是千光王净住如来教的，99亿克恒前邪杀诸佛都用这个咒度众生，所以站在大乘佛法，咒是度众生的善巧方便，咒有咒的功德力，咒也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第三，在金刚乘来讲，念咒是成佛的根本，因为念咒才可以把你身口意转化。所以在金刚乘的教法里面也说，众生越是苦难造五浊恶世的重业越重的时候，这个世界啊战乱啊兵荒马乱，所有众生哪有时间坐下来听经闻思修修禅定，那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教他，念佛或念咒。因为咒的力量凭诸佛的大悲愿心，咒是佛菩萨在禅定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心印， 咒的力量可以摧伏一切众生的业力。好，所以咒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西藏佛教什么都是咒啊。好，所以南传北传藏传不同的根据有不同的经论，对咒是看法不同的。那西藏佛教为什么要用咒呢？他认为你的身口意是不同的境界，在南传是叫你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大乘佛法是教你这个身体是你度众生修福修慧的船。西藏佛教告诉你，你的身口意就是坛城。所以他们经论依据不同。所以我们讲说净虚空遍法界，芸芸的众生哪里是众生呢？哪里是你的净土？你的身就是你的净土。我们刚刚不是说你弥勒之大明咒，你身体里面很多什么各种细菌都会中啊，它也是众生啊，只是你平常都没有功德力照顾到它，你也无法照顾它。可是在密宗的观念是身就是坛城，所以他要怎么修行呢？就透过念咒上师灌顶传承的加持力，为你解说以及传咒语，把身口意三个转化。所以身他要结印，口要念咒，意要观想，把凡夫的这个不清净的身口意透过结印念咒观想当下就转成清净。所以你要观自己就是阿弥陀佛，这是很高的教法。所以为什么叫密啊？密不是秘密，密是深奥到一般的众生都无法理解。所以密法并不是广传的，密法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修的。你依西藏来讲，宗喀巴大师你要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修道，修止观以后上士才会传你无上密的。因为你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又有止观的基础，当然你那时候教法也听懂了，你念咒的话力量是净虚空遍法界的，所以刹那之间你可以把身口意转成呢极身成佛。因为你的身就是你的坛城，身就是净土，你就是佛，佛就是你。所以它叫观佛慢。其实它跟我们净土啊讲是心是佛，即心是佛，是心做佛，是一样的理论，但是他们有更具体仪轨化的修行。好，所以这里讲，那这里呢讲不可以咒术狂惑别人，是说用不好的咒来害众生。所以台湾现在大家都在养咬小鬼，可以告诉大家小鬼是真的，尤其是从泰国来。好，但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复杂，文武百官兵荒马乱，大家很复杂，对不对？甚至有一些像灯红酒绿的场所都喜欢去拜十八王公，对不对？为什么众生都是有所求？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佛弟子哦，不要接触这些，因为小鬼也是跟我们众生一样，就跟地痞流氓也是有五欲六尘的，他可以帮助你一点点的小如意，但是若有贪嗔痴转过来，他也会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甚至受了菩萨戒或五戒是不应该亲近这些这个鬼神众的。那我们不要去亲近他，但是这个社会也是很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要建议大家，若是你遇到有这样的恶友，你应该呢念佛或念咒。以大悲心陀罗尼经来讲，大悲咒观音菩萨就有说，若有比丘在山间打坐，遇到一些魑魅魍魉精怪这些来缠贪，真诚念一遍大悲神咒，那些鬼神就跑光了。所以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在计程车上，他就问了师父，那你佛教怎么办？我说念佛啊，你念佛罗身上就放佛光啊。好，你念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普贤、弥勒都可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药师佛也可以，真诚的念佛观想佛就在你头顶，然后放金光，那些小鬼都跑掉了，而且他会对你有恭敬心。你念咒也可以，念往生咒任何，最重要你心中啊要有正念正知。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好，阿弥陀佛。好，好，我们念广大发愿颂，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希望大家回去想一想，你想很多遍，去思维很多遍，会体会很多。